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诸位家人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。那么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。那么今天呢，仍然是我们一期呢又听故事，那么又听诗歌呢一个时间。那么刘发，其实我自己呢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哈，也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就是好像在阅读别人所写呢他们自己的故事，似乎是在演绎啊，在朗读的过程中呢也体会了一下别人的这个人生。那么就有点像可能有一些这个想当演员的人啊，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，就觉得我在一个演戏的过程中可以体会一下不同的人生。不过说实话啊，刘发经常觉得当来分享一些这些属灵的前辈、属灵的伟人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常常会发觉哇，我们自己真是太有限了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实在是长得太多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来听这个故事、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在感动的同时，可能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提醒，让我们自己呢也能够像的这些故事呢、传记呢这些主人公一样呢，像他们一样来仰望神，像他们一样来怀的这个一颗温柔谦卑的心，来继续的生活，来面对我们的人生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。
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星火故事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一个环节。今天呢，要跟你讲述的故事是叫做《幸福的女人》。这本书呢，作者呢是刘英孙牧师，一位韩国的传奇女牧师。她命运实在是非常的奇特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起大落，欢乐与忧愁、平安与艰难都交织在一起。她的生活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经历的事情，但同时呢，她一生也过得丰富的属灵的生活。他恪守顺服与神所立下的约定。幸福的女人这本书实在是指出了通往幸福的道路，并且给人希望，使人相信唯有基督耶稣之爱，唯有上帝能够使一个人幸福。之前呢就讲到，英孙经历了战争的漂泊之后，有多次的学习饶恕的功课，甚至面临生命中特别大的一些失去。上一回呢就讲到了英孙因为太相信别人，然后呢就被骗了一大笔钱，而这笔钱是他丈夫交给他保管的。另外，在教会的建设上，很多的建筑工钱都被工头克扣了，甚至还克扣了这个工人的工钱。于是啊，工人们来向英孙讨债，她实在无颜面对丈夫，甚至想过要以死来了结。虽然最终工人们的工钱呢被一笔来自丈夫的钱紧急还清了，但是丈夫之前已经是很宽容大度的原谅了前面所欠下的720万，这一次英孙又一次欠下了丈夫40万。她实在晓不得该咋个办，站在自己的房间中哭泣。而正当此时啊，有人来到了他们家。那么这些人是来干哪的呢？难道还有车没还清吗？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就一起来继续读
刘云森牧师的幸福故事第五章，标题叫做阿伟卑微呢。
耳朵里的心，迎接的故事早早醒，心烧抓的火，爹燃的茶蜡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正当我伤心欲绝，在自己房间里面哭泣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里吵闹，是个男人的声音。我却又站起来走到外面去，我看见一个陌生人向我问好，然后他问我说：女士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建国大学校长的府邸吗？哦，是呢，你说的没得错。哦，那么太好了，请问金太太可在呢？这位先生，这里没得金太太。哦，那么请问你是哪位呢？这位先生，我是小扎的太太，我不是金太太，我是刘太太。就在讲完了这句话，突然之间闪光灯亮了，好几个人对着我拍起照来，其中一个人呢竟然还把一个小型的录音机扔到我的面前，开始问我一些问题。我那个时候简直一头雾水，仍然不明白到底出了哪事。当然我还是出于礼貌呢，把他们请到了家里来，在客厅里面坐下。这群人呢，其中一个就开口了，他说：刘太太，很抱歉让你吃惊了，我是新鸟日报的记者，要恭喜你啊，你已经被选为第十一届伟大母亲的获奖者，我们都是来采访你呢。我们其实之前来拜访过你，但是家里面没得人，所以说我们到这里来希望能够为你拍点照片，并且做一些简单的采访。我听了这个解释，更是一头雾水。我做的那样要受这么一个荣誉的奖项呢？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是弄错了，他们要采访的人肯定不是我。但其中有一个人接着说：
哎，刘太太啊，你要晓得，伟大母亲奖是韩国政府社会福利部部长每年颁发一次的奖项，在每一年一些公共的社会性的组织呢都会选出最佳的候选人，然后就把这些候选人呢推给社会福利部，然后他们再经过精神或具体的评估，最后是由部长选出最后一名候选人获得这个荣誉呢。不瞒你说啊，刘太太，这一年的候选人实在是很多呢，但是你是他们中间最杰出呢。选你成为今年的获奖者，是他们这些所有的评审组一致同意呢。
原来这个推荐信其中有一封是金勋写的，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一位。 他曾经是北朝鲜的间谍，也是列在死亡人员的名单上面，在监狱里面的犯人。但是呢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陪伴金勋，也很感谢主。就在那个期间啊，主也亲自触摸了金勋的灵魂，并且把他从死亡边上拉了回来。因为之前呢，我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狱的侍奉，于是除了金勋之外呢，还有西大门的监狱、马山监狱，以及之前提到呢我可能马蜂营，还有非军事区呢前线士兵，他们也都写信推荐了我。记者们告诉我，一位家庭妇女不显眼呢做出杰出的工作，是在给韩国的许多家庭妇女做出了出色的榜样。这些写信推荐你的人啊，他们都相信你要接受今年的这番大奖，而且是完完全全符合资格呢。哎，听到这个解释，此时我感觉好像自己所做的一些秘密工作被发现了。我做了一个拒绝的姿势，对这些记者说：“小伙子们啊，圣经教导我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呢。我实在是不想把这些事情搞得好像是我个人的光荣一样。我想问问你们，到底是哪个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的嘞？”哎，这些年轻人啊，他们根本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问了我更多的问题。那个时候，你一定晓得，我脑子里面肯定没得获奖这件事，心里面实在着急的是不知道咋个向我丈夫交代那笔钱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我脑子里面也尽是想的第二天要下山奉献教会建筑，以及要在教会里面荣耀的敬拜这些事情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丈夫去上班，后来他打了一个电话回来，他说道：“英孙啊，你那样时候做了这些事，我今天看见报纸上所写的了，你到底是咋个做的嘞？哦，我还以为你平时就是做做家务，去去教会或商场啊。不过呢，我办公室里面、学校里面倒是人人都来祝贺我们俩。今晚上我要请他们吃饭，要晚些回家。”我丈夫打来的电话里，他的声音是带的快乐呢。他说：“但他早上一进办公室啊，大家都涌上来祝贺他，他也是一头雾水，就问大家为哪要祝贺他，然后大家就把报纸拿给他看。这是一份公信力很强的全国性的报纸，文章发表在社会版，占了很大的版面，标题是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呢。哎，然后还拍了一张照片，就是我做出拒绝姿势的一张大照片。刚开始我丈夫对他的同事说：‘哎呀，这个报道肯定是搞错了，可能是另一个聪明的人吧。’大大他读了文章，又看了照片，在断定上面所写的确实是我，也就是一个小时前刚刚跟他一起吃完早饭的太太。其实我刚刚接到丈夫电话的时候，心中很忐忑。他本来说，其实我更高兴的是我丈夫打电话来没问我钱的事情。哎， 关于这个家里，实在是我并不是那么在意呢。如果查夫下我忘记车的事，我当然要告诉他事情，因为我实在不能欺骗他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哎，问得我尴尬丢脸啊。我现在想起这个吵趣啊，哎，都还在暗自的笑。是主，他实在比任何人更了解我，在他的手中，更是将以前的困境都变为美事。1966年的5月8号是母亲节。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，我穿了一身大蓝色的高领传统服装，像一个腼腆的乡下姑娘。我快步呢向议事中心走靠，红色的地毯向我展开，陆海空三军军队的乐队啊，都在道路两旁铺开，演奏的乐曲。这一年的搬家仪式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伟大母亲的获奖规则呢有一些改动。参加这个仪式呢有许多尊贵的客人，有韩国的第一夫人，各个部门的部长夫人，还有许多国家的大使，许多人讲了话，也包括第一夫人。但令人最难忘呢是高花金博士，她也是一位让人尊崇的女性的典范。高博士拉动我的手说：“有一个你这样的学生，真是殊荣啊。”她流的眼泪拥抱了我。其实，高博士呢，是我在梨花女子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家庭经济系的负责人。其实啊，在整个仪式过程中，我感到一点的不自在。哎，我似乎感觉像是偷窃了主耶稣他自己的荣耀。其实，这一切所做呢，全部都是出于主耶稣的手啊。这个袈裟不应当是给我呢，而应该是给主呢呀。是主耶稣透过我来做了这一切，他给了一颗愿意听从他的心，他给了我力量，使我顺服，使我跟从，他更是给了我内在的欢乐、平安和幸福。我自己有哪颗骄傲呢嘞？日后我见主面的时候，我和主面对面的时候，要对他说那样呢？哎，我真想把这一切隐藏起来，然而他们却都暴露在全公众的面前。那时我正在介绍这么个大的袈裟，引起全国的关注。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是化了妆的小偷。仪式快结束的时候，军队的乐队呢也奏得美妙的吟咏，纱布织的果子向空中翻飞。我抬头仰望天际，随着果子飞向了翅膀，我也把我的心写个主。我在心中说：“主啊，你晓得我的心。”当然，通过这一件事，其实主也要我在万人前见证哪样才是真正的幸福，并且这个幸福是只有神才能给呢。我还记得一件事，我接到了一个邀请，就是呢要在远东广播电台做一次15分钟的实况转播，要向北朝鲜人民讲话。 这个可是实夸转播，也就是现在说的直播，不是录音。我之前从来没尝试过，实在是没得勇气答应。我祷告了沾沾的一晚上，求神帮助我。他确实总是行事呢，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他对我说，不要惧怕，到时候说那样，我自己会为你说话呢。到了要做直播的那一天，我走进了远东广播电台的大楼。我看见在各个屋子里有许多红灯闪亮的，人们都头戴耳机在机器旁边工作。唉，我实在是感觉到自己紧张的都头晕了，甚至两条腿不自觉的都在发抖。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些指令，并且把我带到了一间小屋子。几分钟后，信号音乐从扩音器里面响起，这时候是对北朝鲜播音的时间到了。节目的导演给了我一个手势，让我开始。我太紧张了，我甚至都觉得自己无法讲话，但是我心中一直默默的呼求神。正当要开始讲话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呢就开始说话了。我亲爱的北朝鲜人民，虽然说很多的正确打牌无法统一在一起，甚至啊，人与人之间实在有太多的隔阂，天南地北，你和我好像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屏障。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你，打破人们之间屏障的方法，让我们可以永远的联合起来，那就是只有超越时空的全能的上帝，他的爱可以使我们走在一起。当我加完了最后一个字，房间的另外一端，导演给了我一个手势，表示15分钟已经结束。我这时呢，才清醒过来，又非常紧张的走出了那间屋子。结束之后，导演甚至有点严肃，又有点开玩笑的跟我说：“
哦，刘女士，看不出来呀，你以前原来是有电台播音的经历呢，你讲话就是专业的嘛，连表都不看一下呢。”
我安静地告诉导演说：“哎呀，不敢当啊，我真的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就像我丈夫说呢，我只知道家务、教会和商场。”
当我走出了远东广播电台的大楼，美丽的阳光拥抱了我。主耶稣实在是向他所爱的孩子显明了他自己，不论他们去到哪里，主都用爱的手牵着他们。他总是愿意帮助那些双膝跪下卑微呼求他的人。有一天，我又接到了一份星期天午夜的请帖，是青瓦台，也就是类似于美国的白宫，第一夫人发出的邀请。但是我还是客气地回绝了，因为那一天是礼拜天，也就是主日。我接受了主的邀请，像他的小孩子一样，可到神的家里去，到神里面去。我就是这样欢快地跑的跳的，投入到他慈爱的臂膀当中。我仿佛听到他温柔慈爱的声音对我说：“
我亲爱的女儿到家了。
你用怜悯铺了我的道路，你用恩典牵引我的脚步，你爱如河流渗透了我的心，你光照亮枯骨，是荒原变乐园，你的爱呼唤我，我追随你的声音，救恩延续我的尽头，献上我全所有，扬声赞美，我的力量高举双手，全心献上我的山寨，我的盼望唯有天父接我回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呢，幸福故事环节。刚才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《幸福的女人》这一本书。说到了银酸呢，收到了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袈裟。虽然说这个家里并不是他所要的，因为他觉得所有一切呢都是荣耀归于主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殊荣呢，把银酸度过了一个小小的危机，就是他之前呢无法处理的呢40万的钱。因为他丈夫实在是也非常高兴银酸获得了这样的家里，所以后来完全也没提过这笔钱的事情。正如他自己所说呢，在上帝的手中啊，实在是怜悯谦卑的人，把以前的困境转化成了祝福。虽然银酸实在是不习惯做公众的人物，甚至还要接受媒体的采访，但是这一切呢都有主在其中帮助他。银酸始终认得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样，他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主到底。我想这个呢就是他幸福的秘诀所在。好了，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读《幸福的女人》这一本书，你要记得来听哦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。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IU 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。那么我是刘帆。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片段，晓不得你又是哪样的感触呢？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为你播出的故事，或者说是你有哪特别的想法想要分享，那么都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的爱在人间节目也就到这里了，跟你说声晚安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赞美我的力量高举双手，全心献上我的爱。